讲述在基督里的丰盛啊，他要讲的经节是哥罗西书二章的六到十节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丁长老。
好，各位好。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在基督里的丰盛啊，在基督里的丰盛。对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不能够在各方面影响自身的言行跟为人的话，信仰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信仰必须连于实践。固然勤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确实看到不少讲台上的讲员口里所讲的跟活出来的完全不相称。其实我们也会常犯同样的毛病。我很久以前有一个一起在做研究的其实这个人他比我年纪大，但是他的这个是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位营养学的专家是自己有很大的实验室，而且有许多的博士后来帮他做事情。那我在的时候，他的这个发表的 paper 就超过了600篇。那他，我再强调一点，他是一个营养，全世界营养方面的专家。有的时候他早上到你的办公室来，到我办公室来跟我来谈一些关于研究的东西。你在早上的时候就他嘴里面闻到很重的酒味，更不要说有很重的香烟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是大概在感恩节的时候，那在他实验室的外头有一次聚餐，我们两个坐在草地上，他来我们在聊天拿着一盘吃的东西在聊天。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话，我完全不能够回应他的话。他说 I hate my job， 我恨我的工作。他已经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在营养上面的一个专家。他说我 I hate my job， 我不愿意我的工作。我不愿意我的工作，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在思想为什么？现在我可以了解原因是什么。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他犯了这个十诫的第十诫，十诫里头的哈，十诫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连续讲了两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卑仆等等等等，不可贪恋。我们往往是看别人比自己所有的好，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才是最好。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比如说夏娃，比如说大卫，他们都犯了极端的错误，他们看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下基督徒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神的警惕又是什么？神所赐的丰盛的预备又是什么？让我们来读经哈，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六到十节。请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照你们所学到的，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固，满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了。因为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头，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又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配得敬拜的主。 主啊，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完全归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主在我们心中动工，求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我们生命有所改变。谢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一位。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看啊，我用的这个版本是新译本的，我没有用和合本。原因是什么？和合本在这个翻译上面，我参考了好几个其他的英文的版本。那我觉得这个新译本翻的好像似乎比较的能够合适，特别是里面翻出来的一个重心，就是在它里面连续有四次，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它里面啊。那这个在和合本里面只翻了三次出来。啊，基督徒在耶稣，在基督，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责任跟丰盛，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啊，特别强调的。我们一节一节的来往下看，我们看第六节，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说，神使用各种的情况和机会触动了一些人的心，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因而有悔改的心，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是让我们晓得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罪的工价一定是死，而且将来一定有审判。神在我们心里面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住在他的里头。以前我和各位也分享过在基督里的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面意味着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以后生命不断的改变的变化。老我渐渐的失去，新人渐渐的生长出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了住在他里面罪人的罪过，或者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赎了住在基督里的人的罪，基督里的罪人。上帝看蒙恩的罪人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一次为蒙恩的罪人献上的赎罪祭，因此我们蒙恩的罪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进到世人宝座前。今天我们在诗歌里头，在念的诗里念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一点，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宝座前，也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成果，神与人同在的实际。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在基督里面当作一次独立不延续的事件就如同许多人对婚姻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但是很可惜的，许多人把它看作只是一桩事儿而已，不需要再去继续的耕耘使婚姻更美满幸福。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也持同样的看法，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停止了在基督里的行。等一等，我们来再谈什么叫做行，如何行。我们前面提到，活在基督里面会产生一种知罪悔改的心，悔改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将思想、行为回转合乎圣经上的教导，以至于可以活出合乎基督做主的行事为人。他在我心中做主，以致我的行事为人跟他的是相称。16世纪的清教徒啊，非常注重这个悔改，他们认为悔改是生命中持续进行的工作，这悔改是不停的，是每一天的， 是悔改，是这一生中间持续进行的工作，是每一天致死罪的一种操练。这是一种操练，悔改是本身是一种操练，而且悔改跟罪是出自神的伟大的一种恩典，一种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悔改、认罪跟不犯罪都是出自神恩典的伟大的作为。悔改、认罪乃是继续维持与神结出、与神有关系的结出点。没有一个人的悔改认罪，没有个人的悔改认罪，不可能和神建立维持亲密的关系。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没有个人的悔改认罪，不可能和神建立和维持亲密的关系。基督教是一个特别的一点，是我们人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维持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第七节，按照你们所学到的，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固，满有感谢的心，满有感谢的心。第六节跟第七节你注意一下，看一下啊，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一句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所以每一个句子一定有它自己的动词啊，这个动词就是形式的形字，形式为人的形字。在这个英文的版本里面，这个 ESV 叫做 walk in him， 那 NIV 里面叫做 live in him， 在他里头行，在他住在他的里头，动词是这个形字，是这个形字。接下来按照你们所学的，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的心，有四个动词，四个这个分词，扎根、建造、信心坚固，还有满有感谢的心，满有感谢的心。我们来慢慢来看这四个分词来形容这个动词行，形容动词行。第一个我们来看扎根，再看扎根。那我们先说这四个动词哈，这四个动词都是分词，刚才我讲过了，而且每一个动词不大一样。像第一个扎根是完成式，是被动；第二个是现在式，是被动；第三个也是一样，坚定也是现在式，是被动。但是第四个是现在式，是主动。我们它有特别的意思在里头，我们慢慢的来看。扎根啊，扎根。扎根是归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基督 的道放在了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心中。那扎根的文法是完成被动式，是主亲自完成的，不是我们做的，是被动的事态，被主做的，被主做的。这个字的完成式的意思是生根，是指我们归信主的那刹那那一刻的时候发生的，那一刻时候发生的，以后应该不断的会成长。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让我想起耶利米怎么样子祝福那些依靠神在他里面有信心扎根的人。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八节，他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也必青碎，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结果不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湿润的好土，我们在他里面生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拔出来，没有一个人，是耶稣的道在里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拔出来，只有你自己不去维护，不去浇灌，使它不生长。根是种子落在好土里长出来的。耶稣讲过，种子就是那个神的道，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讲，种子就是那个道。 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也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人是因为听了基督耶稣的道得以信道。当主的道进入人的心中以后，这就是这个种子进到人的心里以后开始生根，开始成长。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不停的投靠圣灵，就必成长，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投靠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断的投靠他。所以对才信的弟兄姐妹跟进跟门徒训练是如此的重要，否则就会被世俗又给挤住了，就挤住了。那跟进和门徒训练是帮助他除去他心中的杂草。第二个，建造是在信主以后开始发生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你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它是地基，我们是它建造的房屋，建造的现在是表明在基督里是不断的进行，现在是信主以后就开始不断的进行，还有和尚未完成的工作是上代施工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雕塑的，是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建筑一个工程，而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在雕塑的，是都在施工的中间，是施工中的产品，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而且是被动式，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他不断的雕塑我们。唯一能够被建造成长，也是靠不断的不停的随从圣灵，不断的体贴圣灵。体贴就是随从的意思，体贴圣灵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在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我们天天的灵修习惯和认罪悔改是让圣灵有一个清洁的环境，他喜欢留在那个地方。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很多 的父母亲自国内来到国外，北美或者德国，来看他的儿女，或者是照顾他的孙子，看他的儿女。他们来到他们家里以后，他们最高兴的不是说看到了孙子孙女，或者看到儿子儿女，而是看到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女 的夫妻的家庭是很幸福，彼此和睦，这是他们最高兴。当他们来到他们的家里以后，看到他们夫妻的争吵，以至于让他们担忧，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头。他为什么担忧？我们心里不干净，我跟不断的跟想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以至于圣灵会担忧。上帝的建造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动工，除非我们不断的随从他，不断的体贴他，如此才会成长。第三个，坚定是因信心而有的坚固，也是信主以后开始发生的。我再强调一点，扎根是信主那一刻的时候有发生的，但是这个 是一个 event， 是一点。但是建造和坚定是那一个信主以后发生以后持续不断的进行的，所以是现在式，而且是被动式，也是在不断的施工中间，不是自行的努力，完全是神的工作。没有自行扎根，没有自行建造， 也没有靠自己信心坚固，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意志力。什么叫做意志力？圣灵里面讲，我们要有意志的力量，我们随从圣灵，罗马书八章五节。我们要有意志力，我们要体贴圣灵，罗马书八章六节。当我们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神就开始在我们心中大大的动工，以致信心得以坚固。即使基督徒也很难脱离感情感的事情，靠着情感来行事会惹来一大堆的麻烦。上帝要他的儿女活在意志力的力量中间，面临决策的时候，假如我投靠感情所好，我将永不能够达到走上正途。是随我的感情来做，是不能够到真正的正途。灵性上因为意志薄弱而引起的病态，只有一种良药，只有意志一种良药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再强调一点，坚固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是靠我们顺服他，体贴他。第四点啊，它是一种坚固的啊。这边讲到，那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留心，是我加上去哈，和留心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啊，又能救自己，又能进救听他的人，听到他的人。记住这两个要。要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的坚固的意志力，我的 conviction， 我的坚固的意志力，我要紧紧的跟随主，我要随从圣灵，我要体贴圣灵。所以这边讲，我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个事上面恒心。记住，恒心是你自己的 conviction， 我要，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今天也讲过，基督徒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我要有这样的意志力，有意志力。好，我们看第四个，满心的感恩啊，满心的感恩，满心的感恩哈。那在基督里面被扎根、被建造，以及信心被坚固，是因为从内心会因为这个样子关系，你慢慢的扎根，慢慢的结果，慢慢的建造自己，慢慢的建造自己，越来越像基督，坚定我的信心，信心越来越大，从你心里面自然涌流出来的感谢。 NIV 把它翻译作 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 是一种涌流出来的。什么叫做涌流？涌流就是它满了以后，它会在 overflow 出来，会 overflow 出来。这个感恩是因为我的不断的扎根会结果，不断的在雕塑我更像基督，帮助我在信心上更坚定，以至于我感恩的心就不断的出来。其实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尝过这种感恩的心，但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内心都真的像从嘴里面冒出来的，常常说感谢神，感谢神，而不是一种口头禅而已。感谢神，让我们真正的一生有感谢神的心 ，thankfulness， 感谢神。我来做一个这个的结论哈，这个结论。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像基督。像基督，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怎么去像他呢？有四个动词，四个分词来形容这个行事为人的行子啊，这个 walk 或者住在主里头的这个事。第一个是扎根，这个扎根是我们信的时候，上帝把他呢，我为什么会信呢？因为上帝把那个种子放在了我的心里面，把那个 seed 放在我的心里面。那个 seed 是什么呢？就是道，神的道。这个是活泼的道，活泼的道。刚才你们也我们念圣经念过，它像两刃的剑一样，活泼的道的道。 这个道会生长的，这个种子会生长。我们怎么生长呢？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体贴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靠着圣灵，以至于它会生长结果。所以这是信主那时候刹那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信他，那个道就进入了我的心中，进入了心中，或者是说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进到了我的心中。第二个建造是说我信了主以后，他开始应该不断的进行，听好啊，应该不断的进行，这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是当我信了主以后，上帝让我不断的靠着他，能够在我身上雕塑我自己，雕塑我自己，建造成一个人更像耶稣，更像耶稣。所以他是现在是，而且是被动的，不是我可以做的，是上帝做的。就好像一个工头要建筑房屋一样，有一块房角石，它是根基的石头，我们是在上面建造房屋，建造的房屋。第三个，信心的坚固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的信心从零开始不断的往前走，应该不断的增长，应该不断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呢，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最后一个，当我开始扎根结果，而且我建造以后更像了主，而且我的信心慢慢慢慢的成长，以至于我心中涌流出来的，自动涌流出来的那种感恩的心，那种感恩的心。突然到了第八节，到了第八节，这个保罗把画风一改，前面讲了这些，现在突然一改，你们要谨慎，可不可以讲？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了。要谨慎，谨慎什么？要谨慎什么？每个基督徒都有信心或大或小的时候。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讲过五次，小信的人啊，讲过五次，小信的人啊，讲过了五次，来责备那些只忧虑吃喝的人，那些责备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小信，来责备彼得对主的疑惑。当人的信心小的时候，就容易中了魔鬼的诡计的迷惑，受骗被掳。就好像使徒彼得一样，他在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立刻讲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着耶稣讲出，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和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立刻拉住耶稣说，万不可如此。瞬间彼得的信心投情感所好，由高山降到谷底。要谨慎对每一个信主人的警告，这是他对每一个人 的警告，而且是瞬间我们的改变。投靠情感的好之好，往往是魔鬼的切入点。所以谨慎，不要被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那这一句话，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哈，英文的翻译比较好。他说 ，hollow and deceptive philosophy， 或者是中文把它用它翻出来，就是空洞骗人的哲学，或者我们把它学说比较好一点，也就是空洞骗人的学说。这种空洞骗人的学说，俘虏容易受骗的人，小信的人，使他们成为谬误的奴隶。人的始祖不就是受骗于魔鬼的空洞骗人的言语吗？以至于人类从此就变成了罪的奴仆。当上帝跟亚当夏娃说，这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在那个中间的那个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结果魔鬼就来跟这个女人说，神岂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记住啊，神岂是真说 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哎，这个女人回答的是说，是的，她是说所有树都不可以吃，都可以吃，所有的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园中树上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树果子不可以吃。啊，这个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就能够知道善恶。当一个人的心离开上帝的那个时候，他就进到了世界，就像刚才的彼得一样。第八节的原文有三个前置词，有三个前置词，造作，我们这边只写了一个造作，造作世人的传统，造作世俗的言论，造作哲学和骗人的空谈，造作啊，不，对不起，造作传统，造作世俗言论，不造作基督的基督，不造作基督，不造作基督。英文就把它翻成 depends on， 或者是 according to。那这三个这个前置词啊，给这个学说下了一个定义，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来看，来看这个给学说啊，这个空洞和骗人的学说，那有三个造作来给他下定义。那第一个造作是什么呢？就造作人的传统，造作人的传统没有什么不对的，没有什么不对，有的传统是很好的。但是世人的传统是因为价值观会变的关系，会变。当60年的时候，越战的时候，美国人的整个年轻的思想就改变了，在性的方面的改变，然后同性恋的就开始从这个 closet 里头就出来，从黑暗的地方就冒出来，以至于慢慢到了现在半个世纪，这个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以至于连同性恋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开始发酵。世人的传统会慢慢的改变我们。所以这边说是造作世人的传统，造了世人的传统。第二个是造作世俗的言论。什么叫做世俗的言论？特别是我们这个去年美国选总统的时候啊，你看到许多的辩论，什么意思呢？就看到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一个就是自由派，一个保守派，或者一个左派，一个右派。你看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媒体，他们就完全的对一面的支持，然后抹杀另外一面。这些媒体影响我们人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思想。我记得在那段时间在竞选的时候，甚至于在我们教会里头还有人来拉票，特别是为这个自由派的在拉票。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受到世俗的影响，世俗的影响会影响我们很重，非常的重，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靠了媒体来影响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跟着他来改变，跟着他改变。我听过好几位啊很好的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啊，他们的儿女也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他们跟同学的交往，在大学里面看电视上看到这些媒体，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跟他们父亲母亲都可以谈，唯有这个事情不能管。他们的思想是完全被左派或者被左派，或者是被这个 liberal 或者这个自由派给夺取。第三个，不是造作基督的真理。前面都是造作是负面的造作，现在说不是造作基督的真理，唯有基督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如果不造作基督的真理，我们就会受世人的传统跟世俗的言论会把我们掳去了。 把我们掳去。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你掳去？是不是真是所说的这些空洞骗人的学说呢？在这个是不是只是外在的这种空洞骗人的学说呢？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因素？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挂在别人的身上啊，就像我们的始祖一样，我们的始祖一样。当亚当、当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他就给了他的丈夫吃，给他丈夫吃，然后吃完以后眼睛就明亮，就突然发现自己是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但是这上帝是常常是在与他们同在，在伊甸园里面是面对面来跟他们见面，结果他们就躲在树下。他说：“你为什么要躲呢？”他说：“我们是没有穿衣服。”他说：“你怎么晓得你没有穿衣服？你是不是吃那果子呢？”啊，很有意思哈。就问亚当，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啊，他是男的，一家之主，所以就问亚当啊。亚当，你晓得他怎么回答呢？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了我吃。他就推责任了。那这样既然是说那个女人给他吃的，上帝就问亚当了。亚当怎么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给我吃。你看到我们的责任都推责任吗？我们推责任吗？我们推责任的方式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素呢？其实魔鬼才真正的讲出来了夏娃内心的隐私啊。夏娃或这个魔鬼跟夏娃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像上帝，像上帝。”亚当、夏娃拥有神为他们特别预备最美好的园子，各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们根本不需要劳力，不需要劳力，而且所有的动物都听他的，都听他来命名的。没有什么老虎狮子会吃他的，都听他来命名顺服他的。但是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上帝跟他们是面对面见的，常常的面对面见。但是他们心中还是不满足，他们要像上帝，跟上帝一样。这是真正大错特错，大错特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被上帝造的，我们是被造之物。虽然他在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鼻中吹了一口气，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是像上帝，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上帝，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心啊，外在的引诱之前呢，内心已经开始出轨了。已经开始不满，这就是人为什么不断的要找神，造一个神，用东西雕刻一个神去拜他，拜他。用中国人的一句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把上帝挟在自己的心中。我们看下面。第九节跟第十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边一开始有个因为，这个因为跟上面有关系。什么叫做因为啊？因为是什么意思？显然，这因为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助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你们为什么会被掳去？因为什么？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讲到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丰盛。第九节，我们从九节这边讲，九节说明说，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彼此是同尊、同荣、同职、同权，胜负的一切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里。 圣子在耶稣基督在圣父里头，圣父也在圣子的里头。基督和圣父是同职的，是同样的实质。正好像哥罗西书1:3所说的，上帝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头藏着。这边讲上帝本性的一切，他的本性是本性，就是本质，他的本质。我们怎么晓得上帝的本质？我们怎么能够晓得上帝的本质？我们看不见他，看不见他。在摩西在西乃山上，山上从上帝呢拿下来这个石板的时候，要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下面的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上帝跟我们说话，那个雷声太可怕了。是这个中保保这个摩西跟他们说，所以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本质？什么是上帝的本质？感谢主，当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把它显明出来，显明出来。而且这边耶稣自己也讲，在约翰福音14:10讲，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在约翰福音14:20，在那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既然是有如此无法描述的丰盛，就要好好的在基督里面，天天不断的扎根建造，坚固信心，坚决的不去听那些空洞骗人的学说。我们唯一可以抗拒空洞骗人的学说，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没有别的话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要看神的话语。同样的，我刚才讲过，在美国大选的时候，那些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在 Connecticut， 那他呢是基督徒，他以前在团契里头，那个时候一起服侍。那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选举，哇，他说他要选这个民主党，那我说选共和党，那他就不同意跟我谈这个。那我就讲，我说我跟你谈，我说我是不是看这个 Trump 人怎么样，我是看圣经上怎么告诉我，圣经上怎么说，我怎么决定，我来决定。我们北堂很不幸的，最近内部里面有些挣扎，有些争执，有上百的人离开了教会。当然这个是很伤感的事情。我被问过了好多次，我也是完全以圣经的教导来为我自己的看法来跟他们分享。我不是用感情来分享，这个人错，这个人对，到底圣经怎么说？否则的话，我们只靠感情，会让我们有信仰的崩溃。即使有名望的人做了不对，我也是以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不会苟合的。神不是用基督徒的生活成功与否来衡量他们，而是看他们是否坚持生活在基督里。基督徒的责任和神的大能必须相连在一起，记住这一点。神在我们身上的动工是他一定有他的大能，但是是我们的责任跟他联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动工，才能够动工。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坚定 的意志，持守每一天的灵修的习惯，神必会帮助你逃过空洞谎言的试探，也必救你脱离空洞谎言的学说。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刚才讲过，约翰福音讲，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基督。 所以人家问基督说能不能把上帝让我们看一下，耶稣就问他，我跟他说，你看到我就应该是看到了上帝。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当我们想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一下耶稣。所以耶稣讲过，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约翰福音也讲过，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上帝的爱，我们就看看耶稣。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耶稣。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耶稣。当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有了耶稣，耶稣跟上帝是同样的实质。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大的丰富在他里头，我们也在他里头，我们得了丰盛，得了我们人该得的丰盛，上帝都给了我，都给了我。特别在线下，我们在 CCGM 在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都在基督里头，也就是说都在教会的里头，这些在教会里头的丰盛让我们能够去生根建造，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常常的感谢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让这个教会更能够生长。为什么？因为他一切的丰盛在里头，他的丰盛要有我们的责任去拿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合一的心，彼此相爱的心，彼此担当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以至于这个教会才能够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得的丰盛。千万不要把在主里的丰盛当做一个虚有的名词。这个丰盛已经在教会里头，他给了我们，要我们去能够得到，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靠意志力，不断的信靠，不断的顺服，不断的体贴这位在我们心中的神灵。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啊！真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也在你的里头得了丰盛。主啊，这是多么大的一样事情。主啊，你的丰盛是我们不能测透的，但是你在教会里头，你把这个丰盛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同工，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靠着你给我们的爱，一起能够在你的里头扎根生长建造，同心的能够来一起感谢你。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